我想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应该都听得懂我的国语，我也不能讲太慢，因为我有很多东西，但是也不能讲太快，讲太快的话你们可能就乱掉了，所以我们就反正我准备的大概一定讲不完的，所以我会把后面的稍微再讲前面的时候也就稍微提一下，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讲类似的课题，讲类似的课题。那这个是我要先声明，就是说我不是专家，我不是专家，我是一个学生，跟恒林不一样。恒林讲营养讲减重的话他是专家，所以他很懂。那这个呢，我是一个学生，所以你就跟我一起学习。那我这个人学东西的话喜欢用一个模式，因为这样子的话比较方式思考，对不对？那这个是我目前的模式，这不是大家公认的，这是目前的模式。那以后会不会改也有可能，有可能。好，那我先提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我不能以后不要听太太的话，太太说二十张就过了，我印了三十张还是不过。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去年去跟太太还有跟 William、还有 Anthony 他们去上那个黄伟仁老师的就是亲密治理这个课，亲密治理这个课，小小的能不能印，没有关系，反正没有的话是用白纸画，对不对？
白纸可以画，白纸可以画。
那亲密治理这个课呢，它事实上呢就是讲到说，当讲到自我成长跟人际关系，然后说情感智慧怎么样帮助一个人可以自我成长，可以有人际关系哈。那当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实际上有很多感触，因为这个题目一直在我心中其实蛮久的哈。那他当然特别提到说，我们现在的人哈，就是老师教课都要拿书的，所以要至少您都有纸，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可以画哈。那他这个课呢，事实上我们上了大概从礼拜晚上、礼拜天整天、礼拜六下午上完以后呢，那个 William 还带我们一起，我们就是轮流，还好几个痛苦的礼拜天下午，就是因为一次要上大概三到四个钟头，我们上了好几个钟头哈。那其实感触蛮深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在华人里面，特别我想东方人大概知道，就是说在情感智慧上我们不太知道，也不太重视情感这个东西，总之这个东西 emotion feeling 有什么好重视的，对不对？那在这堂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这个老师讲就黄，我又觉得黄老师你知道我讲什么，他说我们要爱的不是爱的更努力，不是爱的更努力，而是要怎么样爱的更有智慧，爱的更有智慧。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对儿女有时候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爱的努不努力的问题而已，而是怎么样，你的爱到底有没有智慧，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个要你要会，你要知道，有时候无缘无故的你就讲出不该讲的话，这是第一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是三点下课，对不对？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会请 Vivian 帮我们介绍这个他去上亲密之旅以后有一些感想跟一点点小介绍哈。待会我说我给他七到十分钟哈，所以他等一下会帮我们讲。那第二个就是在两年前我们公司改组，改组以后呢，就请了很多新的人进来，那新的人进来呢， 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了，就很紧张。那也因为新来的跟旧的不太一样，那啊不行啊，我想没有关系，这样就是旧的同事总觉得新的来是要抢我们的话嘛。那新来的说你们这些不懂怎么样，所以就很紧张，就大家工作效率也很差。所以呢，我们这个 VP 很有意思，就买了这本书送给我们，叫每一个人看这本书Emotion Intelligence 情感智慧 2.0 2.0 他叫我们看，他希望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那其实如果你注意在公司里面，一般上最高的不管，因为最高的那些都是比较决策性的，就是说在中层阶级里面当主管的一般情感智慧会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在如果一个人的 IQ 智商很高，他在公司不见得会成功，但是一个人的什么 EQ 智商高的话呢，他在公司至少在某一个程度会比较有机会成功。那当然这个大概在中层阶级的，在上期的话就不见得了。那这是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情感智慧对怎么样，夫妻之间，对儿女之间，对什么，对同事之间，老板之间，都是什么都很重要的。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就不会那么兴趣了，当然很重要。可是呢更就是说更重要就是我在他们我想应该六七年前吧，看了这一本书，这书名很有意思，Feel是什么感受感觉或是情感都可以，把它写一个 The power of listening to your heart， 哇，听你的心的这个 heart。 那这个要很小心，为什么这好莱坞很喜欢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是说，你要 listen to your heart， 对不对，跟我们青年人讲，但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当然是从圣经的角度去讲，就是说到底情感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多么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都是只是在什么，在理性层次，只从真理的角度去看，但是为什么神的真理是光，但是这带不是什么，带出爱，我们有时候爱神爱得很勉强，爱得心不甘情不愿，没有那种 passion， 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很奇怪的。所以呢，所以这个我想就是这三点，我之所以想要说为什么我要讲情感智慧，因为情感很容易被误解，有时候被忽略，被打压，那被打压，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为什么。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呢什么都忘掉的话，没关系，你只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情感很重要，很重要，你要多学习。那我觉得神也很有意思，神给一个人有智慧有个性，对不对，也有情感智慧。那既观察的话，就是一个人的个性大概不太容易改，对不对，你们个性有改过吗？不太会，不太容易改，可以调整，就不受个性限制，可以，但是不太会改。一个人的 IQ 呢，就是智商呢，你稍微勤能补拙可以稍微努力一点，但是呢变化也不会太大，不会太大。所以你如果神给你多少 IQ 大概你就多少，然后你多加点信念呢，可以再上去一点，但是我想我再怎么信念都不会像爱因斯坦这样子这么聪明，对不对。所以那但是呢情感的智慧或情商呢是可以什么，可以学习的，你可以进步的，你如果天天学习就可以怎么样，天天进步。但是为什么情感智商有时候我们讲说是可以进步，可是呢我们却不太去重视或是不太去学习，有很多原因。那基本上呢你看到我画这个图你就知道情感这个怎么样，很复杂，对不对，情感有时候是真的是很复杂，七情六欲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所以呢一方面是比较，那另外呢情感方面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常有时候讲说要解决事情是很简单的，但是要解决心情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你要花时间啊，对不对，你要找出原因怎么去解决心情。那另外呢就是说在情感方面有时候常常要什么进到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去，这不是外面一些道理的原则，而是说你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样，你愿意不愿意面对自己，你失败的过去，你被伤害的过去，你也不愿意面对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那很多时候呢更不愿意去改变了。所以这里面呢事实上为什么讲说情感智慧虽然是很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有进步，但是呢我们有时候需要花时间，需要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虽然是很复杂，很复杂。所以呢好，那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有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有神，对不对，有信仰，所以我们的改变是什么，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了，要不然的话我今天就不需要在这边跟你们讲什么情感智慧了。好，那我们就看图四字，对不对？我们就我考你们的情感智慧有多少，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填一下，就是我就先写一下。我问他，如果现在我跟你讲，哎，有一只老虎在这边，那、啊、你会怎么样？有一只老虎，他有
老虎，
老虎，所以有一只老虎在这边，你会怎么样？
跑，
会跑，
吓一跳，
啊，吓一跳，
傻了，
傻了，你看到老虎会怎么样？会怕 ，OK， 好，怕，所以在这边啊、我又画不下去了哈。我不是在情感那边，你如果看我的这个图有没有有三个杠，对不对哈？这一段就是说你会怕，你在意识上你遇到一个情感是什么？不也怕，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情绪嘛，对不对？情感怕啊，然后你怎么样跑，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框的结果，结果。你会跑，对不对？好，你会我写不下去了，所以你们自己写哈。就是你有一个情感上的意识哈，意识到说啊会怕，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哦，结果你就跑了，对不对？那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要跑？你为什么会怕？保命，对不对？命要紧啊，对不对？所以是啊，你就有一个什么评估了，对不对？你一个判断，你看到老虎你不跑的话，你会怎么样？可能会没命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呢，记住哈，啊，你看到一只老虎是外面的，对不对？外面的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看的话对象好吧，一个对象。我们有时候常常跟他讲说，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就发脾气了。这句话有没有问题？你真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就发脾气，有没有问题？这个话有些地方有问题，有些地方没有问题。莫名其妙倒是真的，为什么也不知道原因，但是会不会无缘无故？不会的，情绪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对象，这个你要记住，情绪一定有对象。你看到一个老虎，看到外在的原因，对不对？外在一个老虎，所以你外在有人事物，我就写简单一点哈，人事物，对不对？有一个对象，这个要情感智慧的话很抓稳，因为到时候你害怕老半天，你不知道你害怕什么东西，那你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好，是外在的。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看到老虎知道要跑？谁跟你讲说看到老虎要跑？你被它咬过吗？有没有？
没
有。那你怎么要跑？你怎么知道？啊？经验，你被它咬过。
听说过，然后学习过。
有知识，对不对？有知识啊，老师教的啊，爸爸妈妈讲的啊，对不对？但是光有知识还不够的，你要什么？你要信了、啊、对不对？你要相信什么？这个知识是真的。如果这个你想说、啊、老师教的，啊，这个老师骗我的，那你会不会跑？你不会跑啊，你不信他、啊，对不对？所以有知识在某种程度还是不够的，对不对？还要什么？要相信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里我讲这个，我就比较不容易，我写好这样讲了，根据哈，根据或是标准，这个都不是最好的说明，但是我现在讲不出什么比较好的根据或是标准，就是说，当你在判断、在评估的时候，你是有什么？你是有一套的啦，对不对？这一套是你什么？你评估，你要。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跑，对不对？那这个知识跟信仰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你一方面虽然你没有被咬过，可是那可能呢，我这边画一个长线，这个长线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这是你的过去， 你过去被咬过的话呢，你肯定什么看到然后就赶快跑，对不对？好，那这过去里面呢是很麻烦的。哦，等一下我们还在讲，就是一个人，你想看你现在几岁了，30岁40岁50岁，你看你有多少过去在这里面。你在衡量一件事情的时候，虽然这整件事情你看到老虎跑大概不到半秒钟不到一秒钟，但是已经发生很多事情了，对不对？你把很多事情连起来了，连起来了。那这个情感你要评估你要判断的时候，你跟什么连，这里另外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什么，我没有写出来，你的思想，对不对？你的理智，思想，你的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你很多的判断评估呢，可能都是什么从你的思想来的，然后呢这个评估跟判断呢就造成情感上。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哈，我们讲说，哎，我看有没有什么。好，你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情感，有对象，对不对？有外在的，那有没有内在的？还不可能是从内在来的。哎呀，你想起过去一个老朋友过世了，想起他就怎么样，心里面就难过，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内在的，这是内在的，这个是因为记忆的。所以你想起过去，想起老朋友，你就觉得很哀伤，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走了，对不对？好，好，那我现在在那有一些我不太会讲，我也不会讲，就是说有时候情感是因为什么，是生理或病造成的，这个这方面我是没办法讲，我也不懂，所以我就写一下了哈。是因为生理、病理，比如说你的神经系统有问题啦，你的内分泌系统有问题啦，所以造成情感，这个也是很平常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想我就好。所以记得情感有对象哈。那好，我再假设哈，你今天呢进到你儿子的朋友的房间，你看到一只纸的，好，我要写一下，我这个中文比较纸的，不是真的哦，纸老虎。你看到纸老虎的话，你会不会怕？不会啊，对不对？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跟你太太进去好，对不对？然后呢，你进去以后呢，就他们有点高兴，又有点感伤，又有点愤怒。那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我刚刚的两个故事里面就有点设下这个人，老虎会伤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纸老虎的话，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所以跟你的知识有关。但是呢，你想到这个老，你是看到老虎，你想到什么？哦，原来你那个朋友是被老虎害死的，你那个朋友是被老虎害死的。以前你看到真老虎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对不对？你想到是什么？先跑。但是现在看到纸老虎呢，哎呀，想到以前那个老朋友，你就怎么样？想到过去在一起的时候都好哦，心里面有点高兴，对不对？但想到他被老虎害，所以又很哀伤。但是呢，你又很愤怒，为什么很愤怒？恨谁？恨老虎，老虎害的。所以你知道人的心是很奇怪的，同时有什么很多种不同的感情，对不对？有时候搞得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对不对？但是里面呢，事实上人的心是可以同时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状况。然后，如果你再把你的过去再抓进来的话呢，那也就知道说为什么讲情感的时候是这么复杂。但是我们就把它简单的话就讲这些最主要大的，好，就记得怎么样？情感一定是什么？有什么？有对象。你要有情感之后，一定要知道去找到对象是什么，不管是外在、内在，是过去的，是现在的，好，对象这个你要。然后呢？你一定有一套的标准，我这边还少写了一个哈，看看哈，今天儿子撞车了，跟你讲说啊妈我撞车了，你会先问什么？哎车子有没有坏？还是你问什么？你有没有受伤，对不对？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儿子比较重要，对不对？啊但你没事 OK 好，车子撞坏了啊没关系。很高兴，对不对？本来是装完应该，然后后来想想又开始
骂，
开始骂他，对不对？但是人的情感跟什么直接连在一起？跟价值，我们的价值，你到底贵重什么？你到底什么？ 你到底什么是你最宝贵，对不对？我常讲圣经时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不过就是说，如果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去讲情感，哦，那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上慕道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真理的角度，对不对？用哲学，用科学。但是呢，可不可以用情感，用人际关系去讲什么？去讲神的这个神的真理？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讲说神是光，光代表什么？代表真理，对不对？那神又是什么？又是爱。爱是什么？爱一个爱一个很大部分是情感，我等下会解释，因为我们常常把那个说爱就是行动而已，爱其实不是只有行动而已，爱有什么 passion 在里面，有那个很大的感受，就像今天早上那个范总说感恩的心，对不对？就启动我们，所以有价值在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说什么是情感滋味，我边讲就边那个了。好，我们有所谓的情感，感受到喜怒哀忌爱乐爱恶意，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情感，那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听过说有人是气，是气死了？为什么气死了？我以前小时候不太懂，说什么会气死，对不对？其实人生气的时候血压就什么，血压就上去了。如果你本来就有什么高血压的话，那真的会死，对不对？所以人的情感会牵扯到你的生理，可能你的心跳加快，你的呼吸变快，然后呢你的肌肉开始紧张，所以可以赶快跑，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有时候我们不太去注意的，但是生理，所以我们常讲嘛，对不对？一个人情绪不好的话肯定搞什么，搞胃病啊，搞免疫的病，一大堆病都出来，对不对？这个生理跟心理是连在一起的。那好，情感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很高兴的时候，情感有一个是，我们不但是有所谓的生理上的改变，呼吸量，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面部的表情，对不对？你要看一个人到底是很高兴、很快乐、很悲伤、很还是他什么都无所谓，要看他什么，看他脸上面部的表情，面部表情。还有你可以看他什么肢体动作，对不对？我如果是这样子看着你，那就表示我很凶，对不对？那我如果是这样子敞开的肢体动作，那我们看一个人的情感的表现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常常忽略掉什么，忽略掉肢体动作，忽略掉面部的表情。那这个呢，好，有时候情感，反正经我除了跑以外，你还会怎么？你还会讲话，对不对？言语，你会讲话，好像很多，对不对？好，那再回来一下哈，跟情感常常是走在一起的是什么？思想，对不对？那个黄老师很喜欢用一个例子，他说，你今天跟朋友约会，约7点15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出现，你就有点怎么样？这家伙大概又迟到，真是的，对不对？怎么每一次都是迟到，对不对？就有点不高兴，生气。后来7点半怎么样？还没有来，怎么搞的？这个可能更生气的。可是呢，想说，我是不是跟他约错地方了？是不是约8点半？结果呢，就开始打电话找他，又找不到了。找不到，没有回应。然后呢，到8点，也没有来。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着急，又要发生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情感基本上是跟着你的思想，跟着你的判断在走，对不对？你可以一直变的，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开玩笑就说，你如果要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你不能跟他，不能说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笑，不可以的，没有用的。你要改变他的什么？改变他的思想，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是所谓的情商的，你要知道。小孩子气得要死，你说你不可以哭，你会这样没有用的，你要改变他的思想。他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情感是什么，我们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所以你评估的结果怎么样不一定对，有时候人家没有那个意思，你怎么样你认为人家有那个意思，有时候人家尝试要去爱你，你觉得人家不爱你，有时候呢人家没有要伤害你，你觉得什么人家故意要伤害你，因为什么 你评估的结果。在评估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有我们的偏见，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的习惯，所以你的评估怎么样不一定准确。所以情感呢，我们讲说情感如果有错误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出错误？情感本身没有什么错的，就它比较，它是一个温度计一样，或是一个指标，是你评估错了，人家没有那个意思，人家稍微今天你看到他没有跟你笑，他其实里面有很多重担你不知道，你就觉得啊，人家不爱你，人家不喜欢你，所以这个你评估错了，对不对？那在这里面呢，事实上有点跟到，就是说这个体系，我们再讲一下，我刚刚讲说，哎，隔壁有一只老虎，那你说你要不要跑？大家要跑，对不对？那是我跟你讲一半而已。我说，那隔壁就是动物园，动物园是什么？老虎关着嘛，所以你需不要？不需要。所以我跟你讲，第一跟你讲一跟二的话就差很多了，对不对？我只有讲一半，我只有讲什么？后面是讲全部。所以你知道的知识越多的话，你就怎么样？你的情感的表达就会越正确，你所知道的越。其实隔壁有老虎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因为他被关起来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差的。那信仰呢，我们再讲一下，你们有没有去就说在游乐场所都有一些鬼屋，对不对？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用，就是游乐场所常常有些鬼屋，就 hunting house， 对不对？故意要吓人的。你进到里面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怕？会有一点，对不对？但会不会很怕很怕怕的，哎呀要死了，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这是假的啊，这是有鬼屋啊，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带了一个是一间真的鬼屋，这不是那个游乐场的，是真的鬼屋哦。那你说我根本不相信有鬼，一定是什么有人在搞鬼，对不对？有坏人在搞鬼，所以你就带一支枪去，对不对？很勇敢带一支枪去。带枪去的时候呢，哎，糟糕，这个真的是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什么，一个黑的就这样飘过来，对不对？我说你一定是什么坏人，是吧？然后人家还是要过来打你，对不对？哇，一来拿起枪来怎么样？连开三枪，头啊，这个胸部啊，什么都开。哎，结果他子弹呢怎么样？还没有用，他就穿过去了，他继续往你这边来。就你会怎么样？害怕，然后呢，逃走。所以你本来是相信什么？没有鬼。结果现在怎么样？相信什么？有鬼。所以如果你信错的话怎么办？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是信错怎么办？那如果说信的是一个信错一个小事情，说你会不会害我？那这是很严重，对不对？有鬼的话，鬼会不会害你？那你可能被害你都不知道。所以错误的知识或是不浅的知识，跟一个错误的信仰或是一半的信仰，会带出什么？有时候会带出后果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判断说你要不要跑，你要吓死人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些东西的。所以当什么叫情感思维，就是说当你在思考情感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说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思路是怎么样来的，然后要讲什么，到底你的根基是什么？你的根基是什么？那这个呢？我觉得过去我可以写一个现在或是将来。那我再把它复杂化，我先再稍微复习一下，对不对？好，所以记得情感一般是跟着什么走？跟着思想，对不对？跟着思想，所以这个记得哈。那这个思想最主要目的是我们要什么？要评估，要判断。那评估跟判断呢，是根据哪些来评估判断？第一个是什么？对象。情感情绪一定有什么？一定有对象的，要不然你就没办法去改进你的情感啊。然后呢，情感跟那个一定有什么？你的根基跟你的标准。那如果这样看呢？其实我看我那个画圈圈的，该写的都写差不多，下面有一个没写，所以这边是一个是行动，对不对？最下面是带出一个结果是行动，还有什么？讲话，对不对？言语，还有一个是什么？记忆，你会记起来。你说你记忆力不好，我跟你讲，你如果很高兴在学习的时候呢，记忆力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事实上呢，情感会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记忆力增加。你比较记得的东西都是什么？跟情感附在一起的，跟情感的表达附一起。好，所以这边我们三个讲完，对不对？好，然后呢，上面这个什么叫情感也讲了，对不对？情感是一个你生理上会有一些变化，心跳、血压各方面，这个我们一般不太对。但另外外面什么？你会有些感受，你会很喜乐、很哀伤、很绝望、很有希望，这是你的感受。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会有一些所谓我们讲说肢体语言、面部表情。那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情感的话呢，你就知道说情感为什么那么重要了。情感第一为什么很重要？第一是什么？这一块哈，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你到底信什么？你信的是不是真理？你到底什么？你到底是爱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是你的价值？对不对？好，身上常讲说你的什么？你的心在哪里？还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怎么样？就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到底是神比较有价值，还是偶像比较有价值，还是今生什么各样？你的价值，情感很多时候是跟价值连在一起的。对你来讲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呢，你的情绪反应就会越大。这个是我想我们要去记得。那我要写一个就是说 We are will be， 就是说你的知识、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这个就代表你了。那很多时候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不见得代表什么真正的你。特别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因为懂很多什么，懂很多圣经知识，然后说他们也信了，其实你看他们的情感表现的话，不见得，他们不见得真信。那在这里面呢，事实上很多时候从我们的肢体语言、从我们的面部表情，其实可以认识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到底我们是谁？那同样的，你可不可以借这个认识别人？可不可以？同样的，你也可以借着情感，特别是一个人情绪最波动、最激烈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他什么？他最宝贝的，他最贵重的。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的话，你要看他什么？不是只看他讲的话，也不是看他都在看什么，他在对某些事情的情绪反应是怎么样？痛到最痛的时候，你看来说那些就他最宝贝的。所以这个，那我这边写一个过去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很多什么过去的经验，不管伤害好的坏的一大堆，对不对？那这些都在里面的。问题是这些有没有跑掉？情感你可以把它压下去，压下去没有用的，它还是存在里面的。那所以这个过去你怎么办？你怎么处理？我们讲说有些人呢，你有些事情是不能讲的，你一讲他就怎么样，他就爆起来。我们这个老师上个叫情感按钮，对不对？你一按的话就爆起来。比如说你知道我的按钮是什么吗？我现在还没什么按钮，我自由了哈，真理叫我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过去怎么办？你怎么把它的处理？要不然的话，人家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的，你自己讲就那个哈。然后有时候人家讲说无缘无故就生气，其实不是无缘无故，在什么？在这里面是大学问的、啊。你的过去是个大学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情感反应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跑出来的。这些情感呢，一直还是什么存留在这边的。所以有些情感你不把它处理掉的话，是很麻烦的。跟你讲。有些人我们讲有时候就是说比较可能是什么被捆绑，被过去捆绑，活在过去当中。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的事情情感大到一样，就是抓住他了。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说，那我现在是怎么样？我现在是怎么样？我们要从查罗马书第五章，对不对？站在恩典里面得靠主喜乐什么的，对不对？好，这个的话，信仰可不可以帮助你？你将来是怎么样？所以我刚才讲说 这个过去是个大学问。可是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怎样看自己？看你对事情的反应了。如果你今天掉了5块钱，你就很伤心，当可能你很穷，那没话讲，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1000万，然后掉5块钱，还是很伤心，这哭得要死，那表示什么？钱就是你的神，对不对？出五块钱，然后你有1000万，这个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这我们的情感情绪反应呢，真的是反应是什么？我们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情感，你认识情感这么重要？就是说，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真正的你到底是信什么，对不对？你说你不信有鬼，可是进到鬼屋里面吓得要死，那你呢？那你是信有鬼啊，对不对？你不能讲那我说我不信有鬼，不信有鬼，进到鬼里面吓个半死，鬼都还没有出来，你就是吓得跑出去了。那表示什么？你虽然说你信没有鬼，可是你怎么样？你还是有点信啊，对不对？有鬼，要不然你不会怕。所以很多情感，特别是一些可能没有讲出来的话，没有做出来的动作，可以显示出我们这个人相信什么，我们宝贝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情感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好，有几个人，我讲几个人。 OK， 我这个是 A， 对不对？你要记得 A， 这个是 B， 这个是 C， 这个是 D。 那情感既然可以表达出我们是谁，我是宝贝什么东西，我相信什么东西，我知道什么东西。那我今天早上还在跟那个我们那一组在讲说，我说约翰福音的话你看的话，他讲什么？认识耶稣，认识神，就是什么？就是永生，对不对？然后也讲什么？相信耶稣就有永生。然后后来讲到什么？爱耶稣，爱神，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真的看到神的美丽，神的伟大，你真知道，你一定会有什么？会有感受的吧，对不对？你看到大峡谷，你会觉得哎没什么；你看到尼加拉瀑布没什么，谁跟你去玩了、啊？没水准，对不对？看到这么伟大的东西，是无证明章，对不对？总是嘛，哎呀，真伟大，真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到神面前没有，有时候。啊神啊 boring， 神就是帮助我睡觉，我读经然后就睡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很伟大，我们也相信神很伟大，可是呢好像爱神爱得很勉强，没有一个 passion， 没有一个动力，为什么？你要去思考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我们的情绪其实可以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情绪，或是说是不是对的情绪？你看有些天天姐看到那些什么偶像，对不对？哎呀，哭啊叫啊，对不对？看到胡歌的话，哇叫啊哭啊。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怎么样？那一点都没有，就是说我们的情感告诉我们，我们真知道神伟大吗？我想不见得知道。我们真相信神伟大吗？也不见得相信。有一个牧师讲说，你如果真知道，你真看见，你会什么？有 feel， 你会有感受的，你不会对神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想要去追的。好，那所以我再把它改几个重要性，一个是自我认识，然后去认识别人，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刚才一直讲说感情很重要，是因为感情是我们 one of the communication， 我们跟人家传达我们这个是谁，传达我们的感受的话是什么？感情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是传达 communication。 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我们有时候因为以前的人常常讲说爱不是感觉，而是什么？行动，对不对？但是爱有没有感觉？有啊，对不对？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父母亲，你每个月给他钱，每个月给他，我想1000块好，这样的，每个月给他钱，你每次给他钱的时候呢，脸都臭臭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高兴，你有没有给他钱？有没有？ 你给了对不对？可是你给了怎么样？不情愿的。你爸爸妈妈拿了会怎么样？舒服吗？不舒服啊。为什么不舒服？不是爱就是有行动，我有行动啊。不是行动很好吗？每个月照拿，对呀、啊。像很多人都不拿的，对不对？可是什么？你那个脸部的表情，就跟你父母亲讲说，我实在是很勉强，我实在是不喜欢你。为什么？因为你给的那么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那我们在传达我们的爱的时候，不是只有行动而已啊，对不对？我们是有什么 passion， 有热情，有感受在里面的。我们来到神面前，在敬拜神的时候，在唱歌的话，你想想看，你如果就随便唱唱，你当然还是唱过去了。但是你如果唱的有感情的话，哎，神听起来是不是就更高兴了，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我们去传达表达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认识一个人，或是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记得不是只有我们的动作，也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话，我们背后的什么肢体语言，我们的面部表情，事实上是什么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今天今天那个老师在就是周牧师在讲说感恩的心，对不对？这个抓，这个抓。我问大家好了，一个情绪比较容易抓，就激动你去做一个事情，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容易激动你去做一个事情？情绪啊，对不对？一个情绪，如果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讲说好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实在是这个啊，这是一个 duty， 对不对？这是一个责任，说要读经，要祷告，这个责任，所以呢，要来读，要来祷告。但是后面没有那个感受，没有觉得说、跟神在一起多么好，也不觉得有那个 passion。你想想看，你读经祷告会不会持续很久？持续不久，你一直靠你的意志力，靠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就放弃了。那那个周老师在讲说，那个衰变，如果一衰变太快的话，都变成什么？都变成火，对不对？都变成热，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光，我们看到真理，你要想说，你有没有产生什么？产生热？这些真理有没有让你产生热？产生一个抓一个动力，你要去做。那这个呢？我想是我们要，我讲还蛮快的，所以等一下啊。没有关系，我如果跳过的呢？好，我问大家哈，就是说，如果我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好不好？我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我最喜欢的。比如说，我应该要上班，那我最喜欢上班，这样好不好？好。那我最应该做，我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最喜欢做的，那怎么办？那这个有问题，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说 last， 对不对？就是不懂得这个情意思意，对不对？好，那我如果说我我不喜欢做，但我应该做。那你既然不喜欢做，你又要应该做，那是上班，对不对？可是你又是要去上班。今天周老师有讲什么？因为什么？害怕，因为没有去上班的话，什么？没有 paycheck 啊，对不对？这个害怕，所以为什么不讲说你就把它变成，就是我实在是很喜欢上班。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子？你有没有可能把你从害怕然后去上班把它变成我很喜欢去上班？有没有可能？早上老师讲过，对不对？要干什么呀？一切什么？为了什么？为了主，对不对？为了神，对不对？可是问题又来了，神在你心中又没有怎么样，神对你又不是最宝贝的，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没有啊，对不对？所以 要改变一个人的情绪，不要直接从什么，不要直接从情绪下手，对不对？要改变情绪，可能有时候这个也当然不太管用，对不对？要改变一个人情绪要从哪里着手？从你的标准，从你的知识，你的信仰，你的什么，你的价值，对不对？有些不该爱的，爱别人的太太不该爱，可是你却很爱，那你要去爱本身是很好，可是对象不对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改一下，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情感智慧？你能够找出为什么？情感智慧的话，我想是这一步了哈。情感智慧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要会标明，会指出来说，到底我的对象是什么？是什么事情让我引起这个情感？看见老虎，想到老朋友。你要把事情搞清楚，因为有时候情感是很复杂，对不对？你要知道说，到底我现在是很喜乐，还是我是很哀伤，还是我很愤怒，对不对？到底我是对老虎很愤怒，还是对我朋友很哀伤什么？这个是情感智慧一部分，就是你要去会标明你的情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但是标明这些的目的是干什么？那你看说，那你是怎么评估的，对不对？你是怎么进入你的思想的？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哀伤？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你很生气？你是怎么想的？然后呢，你所想你所评估的，你是根据哪一套标准？信耶稣之前还是信耶稣之后还是怎么样？那这套标准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健康的情绪，要让真理叫真的叫我们得自由，不受这个过去的情感的捆绑的话，那这一套很重要，对不对？你要改变一个人的情绪是从什么？从他的评估判断，从他这个根据去改。一个小孩子，这个老师常讲，一个小孩子你不给他东西吃，那个事实上十点而已，应该十二点才吃中饭，他十点就要吃，吵得要死，哭啊哭啊哭啊。那如果我们是中国人怎么样？不准哭。那这是我们比较习惯是吧，把情感什么这个压下去。那这老师提醒我们就这样，这个你不能这样子的。你如果当一个人在表达他情感，你把他压下去的时候呢，他也就很麻烦，对不对？他很多东西，因为我刚刚讲过，情感是压不下去的，压下去跑到哪里去？跑到你的里面去了，对不对？你里面就激发很多什么一些负面的情感，对不对？这个就变成一个部分的你以后处理事情就是可能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个老师讲说，你就跟小孩子讲说，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抱，来来，你来，你讲他为什么你哭啊？所以一个有情感之位是不会去先去解决事情的，他要先解决什么？解决心情，先把他心情解决。你怎么解决心情？啊，你要听啊，我们这个老师讲说叫聆听就是什么？就是爱，你要聆听他讲，你不要急着爱办事有效率一下就解决，不可以哭啊，什么都没了这样子，没有错，他是不哭了，可是呢，达不到果效，他以后还是哭。你要让他你来讲为什么你哭了，你要听哦，所以聆听对一个情感的智慧是很重要的，你要听，然后你要什么？你要去了解他讲什么东西，你了解说哦，他为什么哭，他为什么怎样？你要有个同理心，等到你听完以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跟他解释，那种哦，因为现在十点而已，那要十二点吃饭呢，身体才会比较健康，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解释哈。那所以当小孩子觉得你听他的话也被你了解以后呢，他怎么样？他比较可以什么接受你的想法。但是呢，如果他在哭的时候呢，你就把他压下去的话。你跟他讲说十二点才可以吃，他不会接受你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呢，当然一般我们都不太习惯这样做，为什么？花时间，对不对？不要哭一秒钟就好了。坐着他听了讲了十分钟还讲不清楚，然后还要帮他帮他拍手，又弄了搞二十分钟，一下就一个小时就去了。可是这个呢，就什么？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什么？就会好了，对不对？因为你了解他。他也知道说你爱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吃，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说怎么样子改变，就是说除了要去 解决心情，那解决心情就是你要解释给他听。所以再回来讲，情感智慧的一个很重要是这样，聆听就是爱，然后呢了解就有什么，这个不必说对了，了解就有医治，就有医治。光光是一个听跟了解，我们喜欢用做事情的心态去搞人际关系，这是搞不来的。人的关键在什么？他心情，他爽不爽，对不对？他高不高兴？那不是说你可以把他压下去。这个我想我们要，那等，所以当这个黄老师长讲说，当小孩子或当夫妻之间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发作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些情绪的发作虽然是很不高兴，是很不好，可是呢，这些都是什么？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这些情绪，是因为他里面就是什么？他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他就是这样感受的，所以他就发作了。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你要了解一个人，你对这些可能不要逃避，是不是可以面对说这些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一个情绪发作？我们可不可以找原因，对不对？但是在找原因之前，一定要先有什么？聆听跟了解，这个很重要的。聆听跟了解，然后完了以后呢，是不是要避免这个情绪或怎样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看，那我如果在，是不是我可能判断错误了，人家没有要伤害我，可是我觉得他伤害我，人家事实上要爱我，可是我觉得他不爱我，对不对？是不是你判断有问题，或是呢你知识你信仰价值有问题？所以这个从这边去找索的话呢，我们常常说 education emotion， 就是说你给你的情感教育，给你的情感教育怎么教育呢？你教你的情感怎么去看知识信仰价值，你跟你的情感怎么样大家知道说什么是最有价值，什么是你可以信的，什么是你不能信的。所以这个我想好，我停一下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很多东西哦，我是浓缩性的哦。那浓缩性因为我是有这一堂课而已，所以我这个人喜欢就是我怕你们吃不饱，然后呢你们就说每一个人根据你们的情况去知道哦。我再重复一次，情感智慧第一个要什么？再讲一次哦，你要标明，你要去认识你说你的对象是什么，你到底哪个地方让你导师有这样的情感，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然后呢你就要找出什么，找出第二个要找出原因，找出原因。第三个要什么，你怎么去处理，特别是负面的情感你怎么去处理，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压抑是不是的，那放任可不可以？放任也不好啊，对不对？我们讲说你压抑的话是伤你自己，你放任的话是什么？伤别人，对不对？你的枪一直对人家打，那所以这个都不是，你要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把它转化。我们有时候讲说化悲愤为力量，对不对？那这是个情感的转化，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可以让我们的情感有转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情感，我们就靠着神的真理慢慢把它怎么样拿掉，把它从我们的心中排出去，对不对？有没有哪些真理，哪些情感我们是应该的，喜乐平安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情感，对不对？我可不可以靠着圣经我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再跟大家讨论。那事实上我还有很多分钟，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请那个 William 来稍微讲一下他上亲密治疗一些不管是个人交往他有感受，然后完了以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我们再补充一点东西。那我们去上课呢事实上没有上这么多，那这个呢上就说这个是我目前的模式，如果我明天再来讲的话可能我要改，那只是说用这个模型你可以去想，因为情感是很复杂，真的是很复杂，所以有些时候呢，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模式，根据对象，根据你的评估，根据你的标准，然后呢带出结果，所以这四点你去想，然后呢可以好，那个微软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点，然后呢有时间我们再看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享，好吧？
各位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文斌长老，也感谢大家给我五到七分钟的时间。好的。有没有问题？ 神的爱就像我们道唱，真的是大过高山，也是大过大海。等一下我们在家里有在里面，我很感谢神对我的怜悯，对我的祝福。在2015年的时候，透过这样一个亲密之旅来祝福了我的生命。在我的生命中有黄维仁博士这样的天使在我的生命中。他通过他临床30多年的心理学的一些临床经验以及他的研究，他把他复杂的理论简单化，军用武器民用化，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知识的人，却能够用他那一套可操作性的一些知识来帮助我的生命的改变，让我能够有一些能做得到容神一人的一些小小的改变。其实他自己也说了，他的这套理论的根基还是源于神的爱，他的那些知识仅仅是圣经里边浩瀚的无法测度的智慧的一朵小浪花。有一点体会就是，学了这个课堂以后，我发现每个人人和人之间都好像是有一个情感的银行账户债。比如说文斌和我是个好朋友，或者是说我和他是一个家庭成员，那我们俩之间可能就有一个修恩德抗这个情感的账户。那平时我们在生活中的互相的关心鼓励，我对他的他能感受得到的爱就相当于在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存钱。但是当我们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恰当的处理好，那我们就双方都会从这个 joint account 里面把钱都给取走。那有一天如果这个情感账户的钱全部取完了，那可能很小的一个冲突就会导致我和他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就是完全破裂。因此这套教程的它的特点并不是要仰赖对方这个关系里面的对方的一个改变，它的特点是能够借助自己的改变，借着这套可操作性的理论，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它的那套可操作性的方法，有智慧的在这个情感账户里面达到存1块钱对方收到100块钱的效果。然后呢也可以教会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怎么样最小化的从这样一个情感账户里面把钱取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从小到我们老，我们看着这样一个外表，他内心他其实都有个内在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其实都是希望被爱被理解被认为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被爱的方式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爱的语言有可能是你生日的时候送他一些礼物，有可能是你和他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陪伴，也可能是你给他具体的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像文斌说了，我们经常是要爱得很努力，可是爱得没有智慧。因此这套理论它可以告诉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别人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呢也去追溯到底自己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让我们有智慧的能够通过刻意的用别人的爱的语言的方式去达到你存1块钱，你的这个爱他真的是接受到了你对他的一个爱。另外就是另一方面是冲突还是比方说我和文明之间就是刚才比如说发生了一个冲突，那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就像他刚才说的，也可能是比较过激的，就是反抗型的，他可能会指责，也可能是其他的行为。当他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可能会表现出来我也是一个反抗型的，我也可能会指责回去。这种指责的方式也可能是跟我以前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给了我可能很多的自由，我在家里这样很反叛，父母也没有什么，所以我就发展出来了我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就会用这种指责型的方式。当然我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的管教非常严或其他的原因，导致了我也可能别人指责我的时候我就很顺服，我就很屈服的，还有可能也是我就不理，像一个冷冻的就什么都不理，好像不理一样，也可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就去像小丑一样的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其实这个冲突可能 如果能够跳出自己看自己的话，跳出这个实际的环境，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去看看自己的话，可能这个冲突，如果就像文明说的，用这个去分析他的一个思想，可能本身就是在我以前小时候受伤了一颗心，他的内在的情绪没有处理好，然后那里有一个 button， 有个情绪的按钮，正好他无经意的一句话按到了那个按钮，然后我就非常过激的一个反应，也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之间的情感账户已经咨询完了，所以就冲突就会发生这样过激的反应。但是无论是这些反应是不是我的真实的，我的内心是不是就是这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的内心的真实表现呢？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其实不是的，我的内在的真实的表现是，我这里面有一个小女孩，我希望被爱，我希望被理解。当我们发生伤痛的时候，或者是说这样一个冲突的时候，这只是冰山上的一角，真正的这样一个冲突，或者是说我们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反应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些不安全感，实际上是一些委屈，实际上是一些不理解。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样一个圈子，就像文明说的，我们去标明我们的情绪，第一步是标明，就像文明说的，标明我们甚至去追溯为什么这样一个，我可能不是很你跳出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跟我以前的一些伤痛的处理没有处理好，所以导致了这样一个情绪的反应。所以我知道我这个内心的这个小女孩需要被疼惜、被理解、被爱，但是我没有办法让她在这个时候让对方来爱我。如果通过这套教程，它有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法，就可以发展出一套理论，让自己借助这套方法，借助神的恩慈，借助神的爱，来自己抚慰自己受伤的心，来自己看到自己的思想，发展出能够认识到我这个情绪背后的思想。当你自己能够抚慰到自己的内心，自己感受到自己被爱了，你才可以有能力去爱那个曾经可能伤害过你的那个人。我的生活但是我想说，从2015年到现在，我已经参加这个培训有4次了，并不是说去参加了一次或者甚至4次，我就能够在我的生命中每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我都能够跳出自己，看到自己是一个受伤的小女孩，看到对方指责我，他其实也是因为要想保护自己，他也是觉得不被理解，也觉得需要被疼惜，看到了对方就是标明自己，也去认识别人。你看到他那个受伤的小男孩需要被疼惜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爱他。所以我的生命中每一次发生冲突，每天都可能有，我也不可能用他的这套方法去做得到。但是我知道，用黄渤师傅的话说，受伤的心人人都有，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谦卑愿意的心，就一定可以做得到。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去爱，我们想去爱。如果是仅仅是借助一些从上而下的一些叫做权力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教导来让我们爱的话，有些时候真的觉得很难爱得出来，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接受自己，没有去真正的看到自己的内心，没有去抚慰那颗受伤的心，所以就很难去爱得到别人。所以如果大家也愿神祝福大家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去有智慧的爱，能够让自己生命中和弟兄姐妹和家人的关系更加的亲。谢谢。
谢谢魏远，他讲的还是比较生动活泼，我不知道我讲理论哈。那我想我大概再讲个5到10分钟，我想就然后就看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刚刚也一直讲说就是说我们在心中感受到什么不安全，没有被爱，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把它变这个图变复杂一点的话，就这样子好了。 你的评估你的判断是什么？很多时候是第一个就是我能不能 survive， 对不对？看到他我要跑什么，因为它影响了什么安全生存，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标准。还有什么？你的快乐，你的幸福。哎，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快乐，我的幸福。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自尊心，我的重要性。我们在评断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我，对不对？当然你有可能也是，你也可以根据什么我爱的人，对不对？我爱的人或是别人。说这些是什么最基本的？一个人想求生存，一个人要有安全感，一个人要被爱，一个人要觉得有重要感，有成就感，这个是什么？这是神赋给我们，对不对？那这些呢是我们在评断，在这个情绪反应里面呢，我们的准则是这些。但是呢，这些有没有可能借着我们的福音的信仰来讲，情绪的一个最主要的情绪是什么？爱。所以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爱，对不对？因为神就是爱，爱然后带着什么？喜乐和平，对不对？那所以呢，所以圣经当时当讲说十字架，传十字架是什么？讲到神的爱。人的爱是有缺陷，人的爱是不完全的。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是在什么？只有在人的爱的话，或是我们自己的爱的话，总是有很多问题的。要回到什么？爱的源头。神爱的源头最终表现是什么？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对不对？舍了命为我们。所以这个其实在福音，一个人对福音的认识跟对福音的感受，事实上是可以带给一个人有一个很健康的情绪。你想怎么样？你真的是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耶稣为我们死，爱，有没有安全感？有安全感。神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怎么样把我们从神手中拿去，你是有安全感的。可能没工作了，可能身体不好了，但是这些都什么没有办法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离。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银行的钱吗？还是我的工作，我的什么？都不是。这样讲，安全感是在什么？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的爱的感受，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成就感，神高抬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同坐，对不对？在神的国度里面与他一同坐啊，没有比这个更高抬我们。所以如果你说要想讲到说我们的情绪的话，很多时候福音信仰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帮助，而且也只有福音跟信仰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情绪能够真正改变。因为世上很多东西，我刚刚讲说，比如说不管是这在公司里面的这一套啊，是有点帮助，不是没有，但是呢它不太能够产生真正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个爱的源头，没有那个力量的源头。所以为什么说你如果要一个真正的，因为我想光这一块，光我们的过去这个就很难处理，我们过去很多东西在里面，这些东西不处理掉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就是受捆绑，受限制，很难超越自己。但是福音十字架，我们讲说十字架是神的智慧，那先打来讲，对不对？但是怎么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如果圣灵没有把十字架的道理跟你讲清楚，如果圣灵没有借着十字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你也感受不到。信仰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有时候常讲说你不要靠感受，不要，没有错，信仰是不能靠感受，但是呢你如果是真正的信，你会感受到的，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这个是神应许我们的。那也只有不管是从，我想从理智，从情感，对不对？我们讲说，那世界上常常我们讲说你要保守你的什么？保守你的心胜过什么？保守一切。为什么？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边出来的。你的心不处理的话，你这一生是很难走的。但是你的一生要处理的话，你的过去就要处理。那大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处理，对不对？比较大的过不去的你要好好处理。那你我常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你觉得不管是夫妻或是小孩子，你可能不太习惯哦。那 我想每个人都不习惯。我的处理方式，我每次我喜欢到神面前自己处理，跟神处理，对不对？跟神交账。神啊，我为什么今天这么生气？到底是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悲伤，这么 upset？ 为什么？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常常到神面前处理，自己处理，对不对？那人家也不会骂话你，对不对？ 如果说我有问题，那我太太跟我讲的话，我可能会不高兴啊，你怎么可以讲我怎么样啊，对不对？我没有啊，我没有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你可以到神面前来跟神讲说，神啊，为什么我过去这些东西我就碰不了，我就为什么你的话你叫我饶恕，我就饶恕不了。那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我觉得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讲是成为我们神的智慧，神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包括改变我们什么，改变我们的情感。但是记得情感的改变是先从什么，你要读经，你要祷告，对不对？你的知识不完全，你的信仰不完全的话，你就很难有一个 整套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带出什么，带出自由，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我想大家实在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下午刚吃饭，吃完饭会想睡觉，对不对？所以你们都没有睡觉，我刚回去睡了一觉，然后晚上 我在这边就睡觉了，那我才来的。所以我这个事实上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里面很有学问的，而且你可以进步的。你进步的话呢，你不但自我成长，你的人际关系，你跟神的关系都会进步的。你好好去思考，信仰很多东西事实上是跟情感跟感受有关系的。常讲说神的 passion， 我常常这样说，你如果不想你去看先知书好，对不对？先知书里面在讲神的感受的时候，哇，那这语言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哦，那神是很有感情的，哦，可是所以我就不讲神写什么神不变，那个以后我们再讲，那个有时候讲一讲就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周志健，哎，
你谢谢杨哥跟我讲了那么多，那你说体系看起来是蛮复杂，就是说，我在想这个培训，就是说是有这么体系，是为了解决过去，当然想每个人的过去当中都会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嘛，那是为了解析过去的情感处理上面的问题而去呢，还是说为了将来？万一我碰到类似的情况，我怎么来处理这些情感？就比如说举这个例子，老虎的例子。那我过去看到老虎跑，那我想可能也很正常，我跑。那我经过这样的分析，我跑表示我害怕老，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应该我劝我自己说，我看到老虎就像武松一样上去把它争抢，把它打死？
那是你的猪，不是是自己的。我们讲说一个刚生出来婴老婴孩看到老虎会不会跑？他不怕的，他为什么怕？人家不怕的话好不好？不好啊，对不对？该怕的不怕，呵呵，好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整个课程事实上是不但只有对过去，也对将来对现在都有帮助。为什么？因为原则是基本上一样的，只是说因为当你知道原则的时候，当你带有冲突的时候，你可以跳出来看，对不对？像刚才讲，跳出来看，你看看为什么会有冲突？这个冲突跟你过去的有没有关系？哦，刚才讲说小男生、小女生，对不对？因为其实这个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真的是都有想要被爱，或是爱人的这种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想到这些说我自己很重要，被别人肯定，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当你这些最基本的被压下去、被伤害的时候呢，你内心就受伤了。那这些事情就你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过去，你可能会看到现在。那所以如果你现在能处理好的话，对将来什么也会有帮助啊，对不对？以前吵架可能要吵30分钟，可能经过这次以后吵20分钟就好，下次呢吵10分钟，对不对？好，那这里面呢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被情绪掌握的时候很难控制的，对不对？那情绪的力量是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你要就让一个人做什么事的话，你就什么激动他的什么情绪，对不对？你激动他思想没有用的，你激动他的情绪，那这样哇，整个就是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对情绪有一个正确的表达，该恨的时候恨，对不对？看到这不公平的事情你就恨，真的是恨，神也恨了，对不对？该爱的时候就爱，那不要说看到该爱的东西你不爱，看到不该爱的东西你爱掉，那这些是就是说我讲，就是说是我们这边要调整，要去教育我们的情感，你搞错了，对不对？ OK， 对不起，对，他这个课程是可以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帮助的，因为他这是讲原则性的，对不对？可以。还有没有？ 好，德颂，你要走可以先走，没关系。好，那德颂，对，再一个题目。
这个俗语说个性就是命运，
个性就
是命运。
啊哈，
这里面很多东西跟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你的对象，这个对象个性非常强，他不是对，然后你不能嘴讲他讲的就不好，那谁不承认？
就说。情感的表达是跟个性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有些人比较内向的话，情感的表达会怎么样？比较往里面，对不对？有些人比较外向，他就会那个。那但是个性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说，如果照我们信仰的体系，就是说，我们是可以不受个性的限制或是捆绑。那个性不能改，但是你知道说你在，就是说，世界上讲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改的话，那我们今天来讲说心意更新变化或什么这些，就基本上在高谈阔论。但是讲说我们是可以变，可以不受限制。那这些呢，其实是从哪边着手？是还是要从回去这边着手？就是说，你要检查说你到底你知道是什么，你到底信是什么，你到底什么是宝贝。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答应，不过就是说。个性是不能改，但是至少你可以不受限。或者说，如果我的个性我知道我是内向，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有这个个性，可能在某种场合我就会比较萎缩啊，比较怎么样。但是我也可以靠神的力量，我也可以跟人讲话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不太，我想没有不。OK，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就是刚刚威尔帮我们作为结束祷告好不好？我想这个。今天亲密自己的书，我等一下放一下可以，知道他们大概教些什么东西。然后我这边还有几个他们上次的简介，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拿，谢谢。